三，新的新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命更新，从牺牲中寻找成长。生命的更新，从牺牲中寻找成长，还是让我们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，黑暗中培育新生。
家人们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每一个结束都是一个新开始的机会。就像在大自然中，种子必须埋入土中，并在黑暗中腐朽，才能发芽生长。我们的旧习惯、过时的思维模式，甚至一些关系，有时也需要我们放手，以便为新事物腾出空间。面对挑战和困难时，让我们试着看到这些艰难时刻的价值。他们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，帮助我们成为更强大的人。每次生活向我们抛出难题时，都是我们学习适应和变得更加坚韧的机会。所以，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变化，不要害怕结束，因为每一个结束背后，都隐藏着一个新的开始。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次的变化中找到成长的力量，不断前进。开启属于自己的新篇章，祝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遇到何种挑战，都能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，让每一步都走得更有意义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愿你们的生活充满希望和新的开始。
哥林多前书15章36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：无知的人呐，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是要告诉我们，生命的必要是牺牲。保罗通过农业的比喻，说明种子必须修复才能发芽生长，指出在生命中一些事物必须是结束的，以便新的事物可以开始。这强调了放弃旧的习惯和思维的方式的必要性，以促进个人的成长跟更新。那呢，成长的条件啊，就正如种子需要埋在土中才能够发芽，个人成长也需要通过困难或是挑战来激发。这表明生命的试炼和困往往是成长和得到新生命的前提。因此，我们要接受变化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要达到真正的个人变化跟成长，接受变化并从中学习是很重要的关键。这需要勇气和决心，以放弃已知的舒适，迎接未知的可能。好，那让我们来反思跟应用一下吧。评估个人的变革，思考生活中哪些种子，就是你那些种子就是你的习惯、你的信念、你的关系需要死去，以便让新的事物有空间成长。这可能包括放弃那些不再服务于你的成长的旧模式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，就是你那个老我的生命，你那个旧的生命，你那些旧的习惯、旧的心情、旧的信念，那些都必得死。死了之后才有空间让新生命出来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就是你个人生命，你要成长，你要付代价的。那你已经在你的舒适领域里面已经活了很久了，对未知的东西，你就要凭着信心往前了，借着读经、祷告、神的话语，持续的往前。面对挑战，在遇到任何困难、挑战时，尝试看到这些情况作为成长、获得新生的机会，寻找从中学习和适应方式，而不是回避或抗拒变化。那呢？在你不愿意变化的时候，还是要躲在你的舒适区的时候，神就开始给你兴起一些环境，让你怎么样？让你能够突破，能够成长，给你一些压力。就好像我们都会发豆芽嘛，发豆芽，如果上面不压一个重物的话，豆芽发的不够挺直，不够漂亮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环境是督促我们成长的。那呢，我们呢要有这个新适应新环境的能力，所以呢，让我们在持续变化。变化是一个生命的更新， 因为你生命要更新，必须要历经变化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积极的心态跟开放的视角，去结束你那些旧造的思想、做法、行为，然后开始迎接崭新的开始。就像我们现在平台在做调整，在做调整，把一些人呢分组牧养，这是一个新的崭新的机会，让我们这个平台的活力能够重新再现。哦，所以呢，生命更新是要牺牲，唯有牺牲，一粒种子必须埋在土里，才能够结出更多的籽粒，这就是生命更新的原则。各位牺牲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到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49节。41篇真心话主题是复活的本质与转化的希望。复活的本质与转化的希望。好，那我们来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牺牲灵修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49节。
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 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今天的灵修引言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后半段，保罗回应了关于死人复活的疑问，特别是复活体的性质。他就用种子与植物成长的比喻，阐明了复活不仅是一种神秘的变化过程，而且是全然的更新和升华。此外，他提醒了属天与属地身体的对比，进一步强调了复活体的超越和荣耀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。死亡复活与生命的转化，死亡复活与生命的转化。
关乎人死后以后，我们到底的光景是什么？这样子的事情，其实人无法知道去预测。人有的时候自己凭空想出一些结果，啊，我们想到西天，西天在哪里呢？西天归谁管呢？西天都归那些死去的被称为神的人管吗？他们怎么管？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必须从一个虚幻的角度里面进到一个事实的真理里面。那个事实真理里面，你先接受有独一的真神，而这位真神借着宇宙的存在告诉我们他的存在，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些超越我们理性、超越我们知识、超越我们经验的一些事实，让我们明白。所以我们从这样的态度来读这段圣经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不是只是人的想法，这是神的启示了。那么神怎么说呢？所以保罗先回答当时哥林多人的问，哥林多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从人理性的角度里面，很简单的一个看法就是，人死了之后埋在土里面，隔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，就没有了。虽然物质不灭定律存在，说这个东西还存在，可是我们看不见呢。那么如果人死了以后要复活，怎么复活啊？这个身体都已经朽坏了，随着这个风化作用、石化作用都没有了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怎么可能复活呢？这是人站在理性的角度里面很自然会问的问题。你说复活怎么复活？你说精神复活，哎，我们可以明白，圣经上讲的不是精神复活，是讲我们的身体真的要复活，还是有一个身体存在的。那这个身体怎么样？身体埋在地里都不见了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呢？怎么来呢？所以保罗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。这边讲无知的人啊，听起来很不舒服啊，骂人啊。其实不是，无知的人什么，一方面讲到说，你对于死亡以后的事情你就是无知嘛，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死亡以后的事情呢？那的确是无知啊。另外一方面，这边的无知也谈到说，当一个人跟神没有连结的时候，他对这一部分他没有办法从人的启示里面去明白，他只能局限在自己的理性里面。那么对这边你真的就是无知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。他用的一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明白的一个现象，那怎么呢？当时是农业社会，人撒种，种子撒下去了之后，我们常常讲说，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这是一个形容词的说法。他要先埋下去，好像就跟死了一样，埋在土里面没有了。 你觉得这个种子不见了，没有了，可是隔了一段时间它就生出子粒来了。所以他就用这个例子，人可以明白的例子，说什么呢？他说你所种的如果他不死就不会有生。换句话，这边讲说死亡跟生命之间，跟复活生活生复活之间，它就有个关联。这个关联是什么呢？他说死并不是一切的结束啊，你把种子埋下去了，你看不见了，它不是结束了，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长出子粒来了。所以死不是最后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长出子粒之前，可能死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。换句话说怎么样？透过这个埋在地底下的过程里面，它产生了一些转化，转换产生了一些变化。所以他就讲说，若不死就不能生。用这个人现在一般生活里面可以明白的现象，就稍微去解释一下有关于复活的这件事情。然后他接着说，他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别样的谷。你看到这里面讲的很有意思了。他说怎么样？他说我们人以为说我死了埋在地里就不见了，将来怎么可能有复活的事情呢？保罗就用撒种的例子来比喻说什么呀？他说其实你种种子下去，这个种子将来长起来的样子也跟你原来的种子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种一棵树，你种下去是一个树的种子下去，长出来的树跟那个种子完全不一样啊。那我们其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在接受这些事实嘛，没有说一个种子长大，种子越来越大，长这个大种子出来，它不是，它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。你从种子里面看不见它又会长叶，看不见它会开花，看不见它会结果，可是它将来长大了就会，那里面是一个变化，是一个转化。
好，这个很喜欢听寇尚老师的传讲，他的那种坚定的语气啊，就充满了这种瑞玛的话语。比如他说：“死后上哪里呀、啊？你死后上西天呐、啊？西天在哪里呀、啊？西天谁管呐、啊？”哇，这个话我都听，我都记得。死后上西天，一般人都相信死后上西天，西天谁管呐、啊？西天在哪里呀、啊？哎，奇怪呢，就很多人就相信他死后能够上西天。哎，所以这个呢。多学真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。好，来，这个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好，第一个主题，复活的比喻与启示。复活的比喻与启示。好，复活的比喻与启示哦，来看，来打开圣经35-41节，会有人问：死人怎样复活？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呢、啊？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，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心有心的荣光，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。而通过问答的形式引入关于复活的讨论，他用种子变成植物的自然过程来比喻死后复活身体转变。这个比喻说明，虽然种下的是腐朽的籽粒，但神赋予它一个全新且不同的形体，类似于从麦子到成熟植物的变化。此外，它引用不同的肉体的多样性来说明天上与地上身体的不同。好，那让我们一起来反思吧，我们如何理解种子与植物的比喻在解释复活的身体上的应用，这个视角是如何帮助我们更 全面地理解复活后的变化？好，保罗在这里用种子要埋在土里，然后腐化了，烂掉了，然后就慢慢地长出植物来，人很难理解的、哦、那再弄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的毛毛虫，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毛毛虫的生命嘛，又丑又难看，乌漆抹黑的。我们现在生命这种旧造的生命就是毛毛虫的生命， 哪知道哪一天会变成蝴蝶啊，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这就是所说复活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墓主每次他又秃头，又牙齿只剩全部只剩四颗，都是假牙。但是他每天就念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以后我有一个跟主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。哎，他想到之后就说他以后怎么美丽，怎么英俊，怎么潇洒，跟主耶稣一样啊，就是这个嘛。现在我们是毛毛虫，以后要变蝴蝶，蝴蝶这个荣耀的身体要跟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荣耀。那你想到这里，你就不会看你自己的不完美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好，复活身体的特质与对比，复活身子的特质与对比。42到44节，使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保罗描述复活的身体与现世身体之间的对比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种的是血气的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这些对比突出了复活体的超自然特质和神圣的目的。好，那呢，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呢？这些关于复活体的描述如何影响我们对永生和属灵存在的理解？我们应如何以这种属灵观点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跟选择？所以这个复活，今天为什么保罗一直在强调复活、复活、复活、复活？因为这个复活就是一个盼望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活着的盼望。如果主耶稣不复活，以后我们不复活，那我们今天吃吃喝喝，明天就要死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信仰有什么根基呢？而这个复活不是等到说到了那一天我们才有复活身体，现在这个复活的大能就要进入你的每一个相信人的里面。只要你里面愿意向己死，那个复活身体就在你里面生长，让你无所恐惧，突破一切的难关，让你充满了恩膏，谁遇到你，谁他就复活了。好，第三个，属土的与属天的身份，属土的与属天的身份。好，属土的与属天的身份，45到49节，经上也是这样接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是属土的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必有属天的形状。保罗提到两个亚当的象征意义，首先的亚当带来了生命，但是是属血气的，末后的亚当指的是基督，则成了叫人活的灵，象征属灵的复活跟永生。属土的身体与属天的身体之间的变化，不仅预示了身体的变化，也象征着从属世到属天的精神和道德提升。好，对我们的挑战，我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属天的形状？在面对世俗的挑战和诱惑时，我们是如何保持属灵的纯洁和追求？所以这里讲到什么？我们如何怎样活出属天的形状？意思是我们如何活出那复活的生命呢？我们怎么活出那个复活的生命呢？我们天天就在很软弱，天天呢就趴在地上呢？那哪有一个复活的样子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生命真的是更新变化，更新变化，更新变化，我们里面那些软弱的东西，那些旧造的东西就要慢慢的死去，慢慢的死去，让新生命有空间出来。当你的新生命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复活的生命出来；当你的新生命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恩膏出来。谁遇到了你，他枯骨就要复活。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基督徒的意义。你不知道基督徒是充满意义的吗？你不知道你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但是你的老旧造老旧人把你整个包住了，所以你的生命必须要被破碎，你里面才能够释放恩膏。就像前两天我被堵的，我根本话都说不出来。今天呢，当这些难处，这些神所要营造的环境，他必须要挪去，必须要挪去，要达到神的标准，那呢，神的恩膏才能够释放出来。好，结语。好，结语。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深入了探讨了复活的本质和意义，强调复活是一次全面性的身体和精神的变化，死是为了生，所以死其实不是死。我们若能天天向即死向神活，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就能够渐长了。一个为主活的人，他先要学会为主而死。保罗说，他不但天天为主而活，也是天天为主而死。这种变化不仅预示了个体的重生，也是全人类从属土向属天转换的红光写照。通过基督的复活，我们得到了向属灵生命转化的希望和力量。好，所以什么向主死，你要为主而死，你才能够为主而活。今天你那些老旧造老那些臭脾气，那些懒惰，那一些什么学不会的东西，如果不死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新的生命怎能够出来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来祷告呼求吧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从属土到属天转变的希望，求您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属灵的更新，让我们不仅在肉体上，更在精神和道德上向您的形象更新。愿我们活出复活的真理，向世界显明您的荣耀和恩典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谈到这里，你活了吗？你活了吗？活的人最重要是今天唯有目光转向神的人，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活人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，目光转向神，不管你所遇到的环境如何，目光转向神，目光转向神。苦难是祝福，患难是恩典。
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
我们的目光常常是东张西
望，
看环境，看人，因此我们软弱跌倒。今天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，是苦难是困难，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是主你要给我们特别的祷告，让我们开始不再看自己，因为我看我自己我就软弱，也不看人，我看人就被别人绊住，我看环境，我看山，一座山比一座山还高。当我目光转向你的时候，我就跟山说，你挪去，投在海里。这就是挪移山的心，只要我的信心能够像芥菜种一样的小，我就能够在这个
生命
自主，你能够。今天我们这只毛毛虫这么丑，生命这么败坏的毛毛虫，世人看我们像渣子一样瞧不起我们的毛毛，我们怎么相信以后我们会变成一只灿烂的蝴蝶？我们怎么可能相信以后我们变成一只灿烂的蝴蝶？但是主，你应许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跟你一样的荣美，跟你一样的荣美。我们就凭信心领受你的话，而 不只是领受，在今生我们也可以预尝天福，我们也可以活出这个复活生命，像蝴蝶一样灿烂的生命，不像像一只又丑的毛毛虫，天天爬行在地上成一个爬物，天天在地上找吃的被人践踏。今天我们生命是属天的，我们得着主耶稣你那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是不同的。今天只要我的目光转向，我天天把目光转向你的，我就被荣光所动，以后我就能够反射出你的荣光。主耶稣，今天整个保罗告诉我们的就是，种子为什么会变成生长的植物？因为种子必须死，必须埋在土里，必须经过黑暗，必须经过压力，必须经过逼迫，它才能够长大成熟，才能够成为一颗植物。今天毛毛虫如何变成活？它必须要破茧而出，必须要破茧而出。今天我们感恩神灵所量给我们的环境，不管是苦难是困苦，都是让我们属于生命能够成长。让我们目光转向你，当我们越转向你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到那复活的生命与能力，让我们突破任何的环境与困境，让我们从此都不再看自己，不再看别人，也不再看所有的环境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看自己就软弱，看别人就变别人半点，看环境你就必须跌倒。今天把目光转向神，越看神，你就从他里领受更多复活的能力，而且活出那复活的新生命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